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这个单元。今天我们要来谈童女迦叶与大乘佛教。平时老师曾经出版一本《童女迦叶考》，这本书针对《长阿含部毗输经》当中记载佛事的时候，一位童女迦叶菩萨率领500比丘游巡于人间的历史事实。这位童女迦叶是以童真行而依止菩萨戒弘法于人间的大菩萨，他不依别解脱戒，也就是声闻戒，来弘化于人间。这一位童女迦叶在不同的经论当中，则是翻译成居摩罗迦叶或是鸠摩罗迦叶等等的名称。平时老师以童女迦叶考提出了证明大乘佛教与声闻佛教是同时存在于佛世的历史事实，目的在于证明大乘佛教不是从声闻法当中分裂出来的部派佛教的产物。这种主张是从声闻佛教分裂出来的部派佛教的声闻凡夫僧所不乐见的史实。于是古今声闻法当中的凡夫都想要加以扭曲而做鬼说。末法时代更有高声大呼大圣非佛说的六世论声闻凡夫，极力想要扭曲佛教的史实，于是想方设法扭曲迦叶菩萨为声闻僧，并且扭曲迦叶童女为比丘僧等荒谬不实的论著便陆续出现。古时候有分别功德论是最具体的事例，现代的代表作则有吕凯文先生的《佛教轮回思想的论述分析》论文。平时老师鉴于这些假借学术考证却是笼罩大众的不实谬论，未来仍将继续照做以及流窜于佛教界，这将扼杀大乘佛教学人的法身慧命，因此不得不举证辩证。因为这个因缘写作了《童女迦叶考》。平时导师《童女迦叶考》一书的第一章缘起当中即说明，原有吕凯文先生者，基于日本一分批判佛教者之立场，认为四阿含诸经并非一次结集成功，是如同释印顺所说，先有第一次的500结集以后，再经第二次的700结集增补，乃至部派佛教后的长期创造结集，才圆满了四阿含诸经的结集。但印顺法师此说虚谬，详见着著阿含争议中之举证与论述。吕先生以此错误认知作为前提，再根据后出的二圣古人所造分别功德论为依据，写作佛教轮回思想的论述分析论文。一位童女迦叶是声闻人，是有推翻阿含部经典所说童女迦叶为菩萨身份之意，乃辩称童女一名为姓氏，而非原有童女童子身份之意。此说已经剥夺了童女迦叶之菩萨身份，便像暗示了阿含部经典中并无菩萨存在之证据， 意欲介词转为菩萨行者之出现，乃是在佛陀入灭后千年方才出现之证明依据。正成声闻行者所说，佛是善无菩萨行者游化人间之主张。若此推理得以成立，则大圣非佛说之理即可成立。从此以后，修学佛法者只需信受声闻部派佛教凡夫僧主张之六识论常见法，不必努力亲证第八识如来藏，则大圣经典即可废弃不读不修了。人人都能以极浅之意识思维所得世俗法缘起性空观，自称成佛成阿罗汉的，则释应顺主张的凡夫菩萨行道长久时节即可成佛的理论即得成立。童女迦叶考第二章标题是本世分及分别功德论出现在中国的事项。在这一章中举出分别功德论中说，如来虽复成正觉，常还向众生忏悔者，以生地厚重。如来是福德智慧两足尊，如果说如来还得常常向众生忏悔，借此来从容声闻声宝，这显示出分别功德论完全不懂得佛的境界，根本是在毁谤佛，不是世尊。毁谤佛为断除一切的烦恼，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由于分别功德论中还有其他严重的法义错误，也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用词，加上作者跟译者均不详，因此分别功德论实在是不可以拿来引用，不可以拿来佐证任何的事实。童女迦叶考第四章探讨童女鸠摩罗二字之定义。这一章中平时导师举出杂阿含经翻梵语出三藏记集大唐内典录古今易经图记翻译名义集等等近二十个证据，证明鸠摩罗迦叶者，迦叶是姓，鸠摩罗即是童女或童子之意，为一世专修童子行或童女行之童真行者也。是故童女迦叶或鸠摩罗迦叶，其意皆为出家修童真行而身穿俗服的女子，俗姓迦叶。童女迦叶考第五章探讨分别功德论所说是否符合佛教史实。平时老师对分别功德论提出七点的质疑，在这一章最后并做个小结。由是缘故说此论为小圣人所造，并且对阿含部经典中的史实加以变造，故诸论中之所说若欲引为是证者，宜先比对经中原文确认无误之后方可援引。特别是分别功德论既无造论者姓名，连翻译者姓名都无，虽然已被收入藏经中并取为正信之用，然其可信度显然复制缺如。也就是说分别功德论不应该拿来佐证或是取信任何的事实。 童女迦瑟考第六章探讨是否尊者沙门二名为能用于男性声闻圣僧身上。在这一章节中，平史老师说明佛法中以断我见者即可名为沙门，不论其为出家僧或在家僧。譬如《藏阿含经》卷四，须跋，今我法中有八圣道，有第一沙门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果，外道义众无沙门果。亦如《藏阿含经》卷八，为四沙门果：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而一切在家菩萨，若是以悟如来藏而发起般若实相智慧者，必然皆是同时以断我见者，当然亦可名为沙门。是故非必声闻出家人方可名为沙门。在家菩萨若以断我见者，乃至进而开悟明心证实相般若者，亦皆可称为沙门也。童女迦瑟考第六章中，平史导师又说明大乘法中以童子身、童女身而出家，不受声闻比丘戒、比丘尼戒故，亦可称名沙门童子。譬如与《长阿含部毗输经》同经意义的《大正俱王经》卷一中记载，尔时斯利沙大城中有大婆罗门及长者主等，互相谓曰：“云何此沙门童子迦瑟，来自此城之北斯利沙林鹿野园中？是时尊者迦瑟于彼城中名称普闻，而彼城中一切人民素闻迦瑟善说法要，常说种种深妙之意，以得无病常行头陀，是即应供四大阿罗汉。今既来此，我等一共往诣比邻离景供养。”从这段经文内容可以知道，沙门迦瑟在这部经中被译为童子，他并不是领受声闻戒的比丘，否则应该称为迦瑟比丘。他是只受菩萨戒的出家菩萨。从这段经文可以确定，不论童女或是童子之名，都是身份的通称，而不是姓氏的称呼。平史导师更在《童女迦瑟考》第七章中说明，不回心声闻人心态异于回小向大的声闻僧心态，也就是匿名创作分别功德论的小圣人声闻僧的心态，使他们将经中人物改称为沙门尊者，不显示出菩萨的身份。平史导师在《童女迦瑟考》第九章中下结论为：鸠摩罗因意义为童女。在这一章中，平史导师考究舍那鸠摩罗的意义。舍那，依佛祖统计，《护法因缘传》《阿育王传》以及《景德传灯录》证明，舍那又称为桑那，是随胎儿生之自然医，又称为胎中医，不是我们医学上所称的胎医，是指有特别因缘的人出生的时候不使闲杂人等看见私处，特有的天然医。接着平史导师引用《佛所行赞》卷一，太子至高远 德胜茂清明，由梵天长子舍那鸠摩罗，贤妃美容貌，窈窕淑妙姿，归艳若天后。佛所行赞这一段内容，平史老师翻译为：太子的志向很高大深远，而不在事法上面用心，道德殊特强盛，而外貌生来就很清晰明朗，也就是轮廓分明，看起来就好像是大梵天的长子一般，生来就有自然衣，也就是舍那遮蔽身体的童女鸠摩罗，成为贤惠的太子妃，而且有很美的容貌，身体苗条而且具有淑女气质的美妙威仪，看起来如同玫瑰一般的艳丽，简直就像天后一般。由上面经文的翻译证明，鸠摩罗的意思是未婚的童女，而不是童子，也说明悉达多太子的妃子耶稣陀罗是生来就有天然衣的，她嫁给太子之前则是童女之身，而且生来就拥有自然衣的人显然不是悉达多太子，因为悉达多太子是很分明的马因长相，不是被自然衣遮蔽着的。这位生来就有自然衣，也就是胎胞之衣遮蔽私处的女人，尚未出嫁而待至闺中，当然一定是童女，未经人事的亲近女人鸠摩罗。而这位女人是嫁给悉达多太子当妃子，当然鸠摩罗只能翻译为童女，不应该译为童子。上面童女迦叶考各章节简单的说明，平史导师就依着这个逻辑逐步引证论述，证明童女迦叶是一位童女。其实最早阿含经传入汉地的时候，迦叶菩萨被佛陀耶舍与诸佛念诚实地翻译为童女迦叶，当然是指称他尚未出嫁，而且已经是出家人，并且是受持童真菩萨戒的出家女人。当他出家之后，在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已经实证了阿罗汉果了，在佛陀开始第二转法轮时，他又因为多劫以来勤行菩萨道而证得地上菩萨的果位以后，当然有资格率领大圣比丘游行人间弘化，这是平史导师所熟知的佛事弘化的事项，也是在大小圣诸经中许多地方都可以寻得蛛丝马迹的。在大乘法当中有所实证的菩萨也都会深信童女迦叶菩萨的事实。近来网络上对平史导师及正觉同修会进行许多错误攻讦的琅琊阁，他们一向认为学术考证、学术思想研究就是修学佛法，他们也认为学术研究应该引领佛法的修正，他们借此针对《童女迦叶考》这本书提出许多的质疑。琅琊阁在他们正觉坚信清教师幻想童女迦叶是女性，不知其实是男性的童子迦叶，以及在谈童女考，从童女迦叶考一书解析正觉同修会三大话术，几篇文章当中提出质疑。 琅琊阁为佛教学术思想研究者吕凯文提出辩驳，认为萧导师错解佛所行赞，随意的下定结论说，鸠摩罗的考究，鸠摩罗应译为童女。另外，琅琊阁认为吕凯文先生《佛教轮回思想的论述分析》一文当中，根本 A 没有说童女迦叶是声闻人还是菩萨 ；B 没有说童女二字为姓氏。琅琊阁并认为平时导师使用错谬的话术做错误的引导，借此引导学人认为平时导师违背祖师大德，甚至是大乘佛法的原意。琅琊阁在文章当中提出，萧平时在《童女迦叶考》里面从未考证原梵文和巴利文的字义，他的逻辑是什么的质疑。而琅琊阁在文章中认为平时导师应要将鸠摩罗迦叶说成是带领五百比丘的女众菩萨，目的就是要证明菩萨可以领导声闻人，所以正觉只要自封开悟的圣意菩萨僧，就可以用在家明心菩萨的身份领导出家众。上面的几点质疑有笼罩学人、误导学人的实质，因此应该提出辩证，以免扼杀大乘佛教学人的法身慧命。在后面几集当中，将针对琅琊阁所提出的质疑进行辩证说明，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阿弥陀佛。